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昨天谈到五五七八页。那后头的这些叙述啊，就是针对这个无法啊，加以抉择啊。这个抉择啊，有时候给大家一个概念啊，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配合其他的角度啊来看啊，这个它这种定位对法性的一种定位啊，那对这个法性的一个定位啊，帮助我们，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对其他法还不熟了，那你都比较熟的话，你就知道说，那这个分别，这个法，这个位置应该放在哪个地方？我们不是讲说在，像昨天我们要谈到那个见的清不清净，我们经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见啊，就是说我们好像有一个概念，有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啊，到底我们这个观念清不清净，这里面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判断，就是说我们经常就是，就像我昨天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啊，但在现实当中我们不一定能活用，不能活用啊，第一个，当然你的见不纯熟。再过来就是说，我们经常拿佛法的东西，在应用佛法的时候，还带着世间法，带着世间法。那就是说，这里面也会产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个见清不清净，就牵扯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谈，以我现在的角度了，当然可以容许别人不同意见了哈。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动不动谈。中观唯是如来藏这样的看法，然后就现在的人习惯把它区别，所以我不是讲说当我在讲圣曼经如来藏珍藏系的时候，大家的习惯认为它是已经产生，这不是佛说的啊，或是说这个是如何如何。好，那我最近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德，那个他也一套的书，极力的批判楞严经大乘起信论，他们很在乎的这个经典到底哪时候说，哪时候怎么样，乃是尤其经常会用楞严经本身的翻译语词啊，是如何如何。但我也许我狂妄，也许我反而我无知的，但我怎么看都觉得他是佛说，而且我不认为他有障碍，我感觉到我在看这个东西上我欢喜，那也许我因为无知所以我快乐，有可能。但问题是当你知那么多的时候，却反而升起对法的那个距离，当你在谈中观唯是如来藏谈完的时候，得到了什么意义？你知道我要讲的一个，就是一个最现实的，就是你听完了以后，你是对现前人生修行的笃定，不是知识哦，你终于会判断谁就不就近，那种判断完了以后，你还是凡夫一个，他没有改变你任何心境。就像有些书读完了以后没有法喜，那我干嘛要读这个？今天如果我又再花了好多的岁月去弄到这个，把它抉择出来的这个思想来思想去的， 他告诉我什么？他的意义在，要么就像中论中观论书吉藏大师所说的，他今天谈这个并不是在挑拨于谁不究竟，而是在引导一个正见。今天假设有一个人、哦、我的看法，假设这个人他的思想其实不圆满、哦、但他某些观念可以，那乃至他有的观念不一定亲近，但你信仰他，那在我的看法怎么样？我重视事实现实历史呢，还是重视这个人能不能得正之见？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岁月去弄这些细论，终于把它理出，就像以前我看到一个人写博士论文，终于查出隋炀帝有酗酒，那隋炀帝酗酒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也有论文写到之后说，那个从研究一个过去的一个大德比丘尼，他后来知道历史记载当时他在这里其实不对，应该是在这边，然后我就问说这样找出来意义在哪里？他终于找到历史的某一个身传的记载错了，大发现。然后我就讲说那意义呢？知不知有什么作用？没有，没有，你为什么浪费那么多时间？他住那里跟我家有什么屁事啊？讲不好听，他跟我有什么关系？那隋炀帝酗酒也是他的事啊。请问你在做这种研究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始终在修学上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目标，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弄这个细论的东西。那如果要弄，很简单，抉择出一个令众生能安住的一个正见出来，能抉择出来。众生本来就好批判，好直取是非，但你谈完了以后，好，你把这些大德的功德都否定掉了，那你也没建立他对法更深的信仰啊。看似好像非常的能分辨很多的是非，其实你对众生一点利益都没有，一点利益都没有，因为实际上众生没有，只增长了很多的是非啊。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在法上一直争，一直计较，又包括唯识的东西。所以如果还是遵守了这样的看法来谈唯识，没有人会修唯识，没有人会修唯识的啦。如果继续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如来藏，整个如来藏里面善巧接引的众生功德也不见了，那这个跟我们当初的本意啊是背离的。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经常闻法觉起一段，缺少一个对法的完全了解，那这里面又牵扯到什么问题？我后来看到一个问题，因为本身你对法的正见不具足，所以今天就算让你，我经常讲说你隔一段，所以你看不到全文。后来我发觉问题也不在此，这是其中问题而已，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有正见。所以就算他看了全文出来了，他研究的很详细，得出来还是一个顺应世间的颠倒见，不一定有用。有智慧的人看一段他可以生长智慧，没智慧就让他看了好几本他还是一样不那个。那这里面马上就牵扯到一个，我发觉从一开始这个就是经教里面一直谈的东西，我发觉每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从一开始闻法寻求法都是那份真诚的心，这个心很重要哦。原来一开始的发心，比如说我今天写的很多东西，我的目的在哪里？我们可不可以学很多论文？当然可以，是为令众生入火之见。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我不为细论，我为了让我能入火之见。好，那这样在走的时候心态完全不同了。那现在不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我还是过去已经讲过了，我一个想回家的人，我会一处处以回家为最后的止归处。所以当我这个学法学到最后，我发觉我心不安，我觉得我懂很多了，但我发觉 跟我言出的宗旨。好，比如说我到医院，医生跟我讲了很多的保健的知识，很多东西讲完了以后，医生还痛呢。你讲那么多我还痛啊。你一定会讲，医生我们那么慢一点，等我医好我们再讲好不好，现在先把这个痛解决，快没命了，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细论。那你化解就是说，你当你在应用佛法的时候，你用得到用不到你会很谨慎。你有时候我们在修行修一段时间真的有感应，然后慢慢修到一下又没感应了，那又一段时间又感应了，你发觉好像是在某种情境底下会感应，某些情境底下没感应，而这个感应是完全是情绪的一种感性的时候，我会好感动，那离开了就没力了，那个看似感应也非真的。那你因为你有很强的这种心理，就开始在追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你会用一种很现实的角度来看，到底有用没用啊？念佛念了那么久，有用没用啊？我这一生就这样，就快的，这样再加下去就没用了，来不及了，都是用这种心情。这时候你会用你的疑问，因为你是很真实一面对你自己修行的这个目标的人，这会让你追求到真的法。不必然，但至少你不会细论你一切佛法，你不会停在哪里。好，那这样我们就用这种态度啊。那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大圣起行论，假如我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属于珍藏的东西，我看的是什么？假如我发觉他这一条的讲述跟我要回家的路根本没有冲突啊，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啊。我能了解他里面的核心的精神，我不会落入到世俗里面这样一直翻滚滚这些东西，我不会。我们会发觉他里面有一个同样的道理，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但至少你会有一种用这种，不是就好像说包装不同，但因为你是真的想尝品尝的人，就包装不同。不过，可是我觉得味道都一样嘞。但我们现在变成我不吃，只在表面上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这个比较好，那个就好像那个包装啊，圆的跟方的、三角的、圆的价格最高，因为这是心理学的。包装都用圆的齁，可以卖的价钱高一点，因为众生看圆的。有人做这种心理测验啊，方的就便宜一点了。所以你不要东西太好，你包装好一点，所以日本很会用这一套。可是你现在光只在表面上，你没有尝它那个味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便你投入这种心思不一定懂，但如果你是用那一种你忘了你当初修行的那一份心啊，那个求法的真诚心啊，你到最后你会发觉啊，你投入好多的心血。因为我现在为什么我不是在讲吗？这其实你们在有时候我居士在我不大想讲了，不过因为也有其他人听了，可以有一群人受了佛学院的教育，18个经过了十来年剩下一个，为什么会这样？就像我昨天讲，理由在哪里？那个问题在哪里？因为最近有很多学生也跟我反映这种问题，他说他以前带着这一份心来学，学到最后以后他发觉他原来的对法的恭敬欢喜，他感受到那个法的那种离欲心啊，想要解脱的心很强。那现在被这样听听嚼嚼嚼嚼嚼到最后，他家只往世俗法走，而忘了那个佛法的最大重要的东西，退掉了，退掉那个心退失了。为什么？我不是讲说有一个他本身不相信大圣禅法的人在讲大圣禅法，讲完说那不好， 如果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面，你不讲，我们还有机会听，被你讲染入以后，我以后怎么听呢？你本身在教这个东西的人呢，讲，你在讲摩诃止观，但你不相信摩诃止观，你不相信大圣法，你不相信大圣法的人，你怎么去讲摩诃止观？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讲说，有一个人，我说，那《阿弥陀经》是不是佛说的？他说虽然不是佛说，是道理通阿含啊。我说道理通，我早就知道通了，佛法怎么还通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接受《阿弥陀经》。我说不同哦，佛不佛说差很多、哦，是佛说里面修净土法门的理是相通，但谈极乐净土的是大圣经才说。所以当你不认为大圣经是佛说的时候，净土法门全部少掉。这不是说你把理会到阿含就解决了呢，你不能把大圣经会向阿含就解决了大圣是佛说了，不是，大圣的经的真正精神传承于大圣经哦。这个我这是最忧心的，是这个，所以现在一路上长期这几十年下来，大圣总一直退掉，所以我才要现在开始传菩萨戒，把那个大圣菩萨戒不表面讲的，是有一个清净法源来自佛的本怀，是不共其他，是大圣不共法。这个大圣不共法是佛的本怀，是佛亲口说的，这个本质要弄清楚。大圣是佛说，不是推论出来的。一旦推论出来，那个精神是谁推论的？你推论的有没有一个真正可靠的源头？是你后人推论的，还是直就是佛所亲口说的？这个东西一旦退了，就算你道理上允许他之为佛说，不过只是依阿含而建立的，那功德根本是在阿含。所以有人问他说：“我们这个团体啊，越来越多偏向南传了。”我说：“当然偏向南传了，因为你所受的教育是这个。”同时跟我讲说：“你看他们拨，把他们拨过来。”我说：“我就不好意思说，其实他是这一套思想给他养分的。”这套思想让他认为大圣经不是佛说，所以他的信心已经退失掉。那这个退失掉以后，就产生这个实践的东西就一直不见了。所以这从实际的那个修行经验里面，不就教学经验里面看到很多就一直退掉。所以那种对于菩萨戒法的尊重和实践，其实隐藏了很多疑根在的，很多疑根都在的哦。早期我们带着，我们虽然是一种狂妄甚至幻想感性的大圣信仰者，不是真的，不是很大实，但至少还有仰望的那一份感性在，有那一份想要成佛。现在都很多退掉，很多都退，我那一路出去这样一讲，我觉得危机重重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见的清净，那这个见的清净在哪里？它不是说是一种能抉择的，整个法带入我们的心中里面，我们能为我们所用。所以这个法到底当初经过哪些变化，乃至有些已经加上变质的，有这变质就是翻译上的问题。但我要的是那个核心抉择的智慧，就像我讲的《金刚经》《金刚法会》，不是那个本质，而是那个《金刚经》所代表的那个法，那个抉择。那个金刚法，金刚般若，是这个法的殊不殊胜。结果发觉，就像我昨天讲的，其实理都通啊。但有的人讲说，他不是这样说，我说不是，是你弄错了。诸经诸教他人会通的，根本就集在一块，没有问题的。可是我发觉现在已经被搅乱了，而这个搅乱是在哪里？往往就在我们主要的教学系统里面。我这样讲也许狂妄，不过我就是这样忧心的。因为怎么发觉整个法的源头源源不断的是带着这一份对法的疑惑，然后自己也不觉察觉 然后就一直下去，一直下去，所有受你影响的都退倒，都退了。所以我不是之前也跟大家提过，有人在念佛，但我问他说阿弥陀经是不是佛说的，他说是啊。那我说原始佛教是什么？阿含经啊。我说那原始佛教的意思是什么？佛在的时候啊。哦，那说那阿弥陀经就不是佛说的啊。他说他现在才知道，这好像矛盾呢，对吧？啊，如果是佛亲口说，应该是啊，不是吗？那不然你干脆就说没有，不是他说的，你就讲白一点，传大圣经非佛说，唯一佛说阿含，啊，不然讲较清楚的，现在就是模糊掉了。我们看到有些大德也是这样，华华经是佛说的，不，华华经是佛法，但他根源来自阿含，那这是什么东西？那就不是佛说了。念佛法门是来自阿含，念佛法门里面有念佛法门，但没有极乐净土。这种十方佛、十方世界的法身观 ，no， 没有。你要知道，将这个一拔离，很多东西就全部都倒掉。啊，我就回头再看。我们现在，我不是之前跟他提，请问阿弥陀佛在不在？真不真？老实讲，他在不在、真不真也没关系。我叫你念阿弥陀佛，照样引导你修菩萨道，可不可以？可以啊。这就是善巧啊。我们姑且当作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在好了。但何妨我就用这样的法的升起次第建立一个就算是幻想的极乐世界，就你念佛，但我在念阿弥陀的时候竟然把什么，把佛的所有的功德放在这一个被我施设出来的佛号，我让你往极乐世界，但后来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在心清净处。我这样，我是这样施设，对不对？合不合理？难道所有佛法是真的吗？一切佛法还不都是施设的？好，那结果我们再看净土经典，就是这样啊。既有因缘所感的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就算你把它拿掉，它照样是佛法。那你认为佛没有国土？所以这个东西从很多面来看的话，像我们，所以很多人在强调说，有一个法师啊，他也在谈交禅，这都是学生跟我谈的，我听了我就差点晕了。在交禅，他也很重视龙树菩萨，但他跟他讲说，人家问说啊，念佛法门，他说我不以自评。不以自评。我现在不是在推广念佛法门我虽然是念佛，但我是讲到说见的不清净，这里面隐藏的，假如我们是里外一致的，你就会发觉有你就会感觉到龙树菩萨的大毗婆沙论谈的就是念佛，十住毗婆沙谈的是菩萨地位，他当里面就一个赞，赞阿弥陀佛。大家也知道这个十住毗婆沙是龙树菩萨的，你怎么不以自评？那你这句话，我如果要我问你，那大毗婆十住毗婆沙论是不是龙树菩萨？那换句话说，龙树菩萨讲这个念佛往生不以自评。可是即便大智度人也讲念佛啊，也是讲佛国啊，也讲啊，但为什么衍生出来的意义竟然如此差异，变化如此大，将这种接引在这个末法时代的烦恼众生很难依以正常道而行的那一种方便，能接引他修的这个善巧，你为什么把它遮挡掉？ 你令众生很多入火无门啊。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我现在出去看到很多这类狂妄之人啊，我看到的这个忧心。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谈很多闻很多法，请问你给他的是一个散乱凌乱的这种互相冲突的之见呢，还是导入他对法？就是说我今天讲白的，就我今天讲诸经诸论，我至少还守了这一条。我讲阿含讲说我还不会把它分家了，我他们讲说哎，法师我听一听你的味道都一样，还好，至少我还一样，那不一样就麻烦了。因为当我修学佛法，比如说我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我对我的求，我不要讲说求生，我对我的修行的目标，透过这几年的抉择，我不落入零碎的那种知见，可以，那是为了教化众生，个别的。但这个你不一定每个人有根性做到这一点，那至少你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你对于修行如何抉择是清楚的。那假如没有的话，这几年的细论散乱寻思不正寻思，就让你的整个道心其实是退掉的。所以变成有的人学归学，道心有的人另求他路，这都是还他是有道心的想学的人，结果他后来学的跟他后来修的跟他学的没关。那如果后来学的跟后来修的跟之前学的没关，那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时间？这些知见只是讲完了又让他更生轻慢，那更加否定，这个可惜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啊，要么到最后我就很明显出现一个现象，有的人就往文字走了，用文字走了，那文字走了以后就在演说上说，演说上在这个演说上很少能把这种配合自己的解配合自己行来说的，配不上去，就纯粹教。就像我今天讲这个门课，但我不一定要你修，我只是说因为要排这个课，我就没人讲我就讲，但我们不是，我们是为弘扬这个法门而说，心情是不同的。好，那变成纯粹就是我们讲说文字法师，经典讲的文字法师。那再一点就是说，他对法缺少信心以后，非常需要，所以另起一个他信得过的法门去修，那这个还是上品人了。所以你看啊，整个教学里面已经慢慢跟现实修行，跟当初发心要修行的那个主目标已经脱节掉了。所以现在有人就跟我讲说，我怎么越学越慌越凌乱呢？动摇了我原初的道心，我觉得大家那种表面上是这样，可是心气越来越低落。所以有的人到最后，如果我发觉，如果他在还没正式学之前已经有好的那种学佛的底子的人啊，他越不安。这就是我最近这个整个暑假里面碰到的很多问题，让我觉得更加忧心了。哎，所以那个见的那种见的清净啊，见的清净是在于我今天见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能很自然的依着佛法的知见做抉择，所有的教学无非增长我对世间对佛法的抉择，就是这样，对世间这个一切都用佛法抉择。因为你如果回归到我们现在的教学，你如果回归到早期过去的大德乃至佛时代，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多的细论，有些细论他连谈都不谈，这是十四无忌的东西，他不谈，他不做这种不必要的分别，他直接导向了不管讲。所以我上次不是讲吗，有学生跟我讲说，你把私底下谈了，大弘法师讲造论怎么可以用唯识？那我们这个在佛圈有没有师长这样讲？也有。当他在谈这个中观的东西的时候，那问说，那这个东西跟唯识的某一个观点怎么样？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中观，不谈唯识，也都同样的立场。所以我在讲说，我就模拟一下当初佛陀说法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讲解生命经，学中观的请暂时今天没课啊，我们今天讲解生命经啊，那哪天我们要讲那个波折的，哎，唯识的没课啊，嗯，不同家的啊。我还碰到有一个，当然这都是是非，但其实我要的是大家学好一个，建立好学法的心态。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大的地方的，非常大的，别的地方，不是台湾的，它是那个丛林禅堂的。那时候我还是佛学院的教务长，人家讲说，哇，这个是某某有名的禅堂的这个。那我就开车当然跟他请说有机会到佛学院跟我们开示。他这么讲了，我们是修禅的，跟教的不同啊，就是说我们是禅，你们是教，不同啊。那一份心情就一种很轻慢，我说哦这样啊，好，我就不请了，因为一定你不了解佛法，哪有什么禅跟教，那是后来的分的，法就是法，禅就是教啊，教最后导引的是禅啊，哪有分家的。既然你用这种分家，你要么就是我勤法不恭敬，我还得顶礼勤法为了大众，你就讲说啊，你们要么就是啊，也许他怀疑他怕他，你们是说教的，那我这样禅适合你们吗？如果你有，你们如果乐意我去，那当然这可以。问题你一开始用这种轻慢把两个法分开的，就知道你不懂。后来我也不，还好也没请了，因为我也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那边的修禅，本身对教不懂，整个他们只是维持一个形式在修禅。因为我现在问很多人在那里禅，他说各修各的啦。禅堂规矩照原来，很以前的规矩都照做，但就是指导禅的人没有，就这样。所以那一个法跟法的各种关系，跟早期最原初为了能了，我就说，即便大圣也是圣地啊，那个叫他同一行机呀、啊，同一行机都是同一个路往这边走的，啊，只是他就不就近。八正道同一行机，所有路都是往这边，所以你看我们学的是37道品，是往那一个解脱乃至往菩萨道走的那一条路，往往就是只有往这边走，而没有其他的路，那个见是很清净的。但你看哦，我们曾几何时已经开始给带了好多的分别，本来我们以前刚开始学佛，我没有这些分别，都没有，这没有分别的看一个经就是佛说的很高兴，结果现在经过几年以后，这个是不佛说的啊。我说这是佛说，不知道宝贝啊，还怎么样？用卜卦的、啊，你不信，你要拿什么给你看？当然是从理上入了。所以这个整个法的那种清净啊，就是如何在不断的学习当中，我刚才其实要谈的就是，我们有的人掌握到原则，但这个原则不堪忽用。因为你在一个法的细微的法的那种差别抉择啊，你不容易。就像我们现在如果学中观的人，以我们现在，假如你学中观，你要不是你如果对道理很熟，那还没问题。我知道啊，你纯粹只是教理上的演说，你讲中观要接引人很难。其实教唯识的人比较容易接引，你信不信？因为唯识在法相的上的说明。我不是讲说我们有一次参加那个心理学的论坛的时候，他说我们谈完，他说诶，法师你有学过心理学？我说不用啊，没有啊。那你怎么懂这些？佛法就有咯。那他们现在说用心理智商，是用那个用很多是用内观法，他们就学佛教了。其中他们有几位老师啊，都到国外留学学心理学，结果他们去那边说其实也不用出来啊，因为他们用的很多方法都是我们老祖宗的， 自己国内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跑出来？然后他们就写了很多内观法啦，很多的心理上的辅导。那时候我们啊，顺便跟他讲说，这个方法啊，有好处啊，也有缺点哦，应激的哦，否则会有哪些问题？他说，诶，你怎么知道？佛法说的啊，并不是每个内观法适合人家修的哦。什么根性修什么东西，不是你每个人这样适合修，尤其是精神有问题的、心理有问题的，跟他讲内观。我们健康的都还不一定内观呢，你那么健康的内观，你要观到最后就越发狂了。什么样的内观法，照哪些做思维、做方便观想可以？如果那更深细的，你会让他更狂乱啊，不能这样的。所以他讲说：“哎，请问你怎么懂这些？”我说：“佛法就有了。”那我的意思，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佛法的见。当我们为什么谈这个那么琐碎的东西？因为后头会很琐碎。你会感觉很琐碎，其实那是在不断提升你对见的亲近。这个五个法代表四诸世间法，如何在不同面向安立不同的分类，表示你对这个法的亲不亲近。点点滴滴在谈你如何恰当以这个世间法做适当的安立，说有则有，说无则无，他亲不亲近，他带得通几遍或怎么样，他为什么要这样谈。这时候这种观念，这种智慧，当你现前一个法的时候，就有我们就可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当然现在我还没实验啊，那不过可能会做一次。有人讲说，你能不能用一个简短的时间啊，跟我们讲唯识，好，用几个小时？那你想，我光白法名门就讲不完了，怎么讲唯识？我说，我想要试一试，试一次就是我用讲故事的，我讲一个恋爱的故事，因为世间人最爱这一套了。从恋爱、失恋乃至如何超脱，里面缠出苦集灭道，一些唯心所现的，那么一个故事讲完，所有的唯识道理全部把它放进去啊，不管几小时怎么讲唯识，你为什么那么爱他？你爱他吗？不是，爱你自己啦。你所有可爱的是顺应这个以他为书所言，献出亲所言的这一份心，爱这个东西啊。真正的爱的是谁？你俩爱谁？他说我没变，他怎么改变了？的确是他改变了。所以我记得以前在日本读日文的时候，有一个日文老师啊，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先生在追我的时候，天天都到大学里面女生宿舍去站卫兵。可是现在怎么连出门要到哪里玩都不找我？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变了啊，你先生也变了，青春不在，你就承认吧。诸因缘变啊，因缘不具足，爱不了了。要爱，改为另外一种爱。所以以前是很亲密的男女爱。”现在变成什么同一战线的战友爱。变了，你自我提升转化，你赋予它不同的意义，或者你继续维持原来的相貌，当然会变质。这本来就是无常。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一个小伙子当他事业有成的时候，他的身心对世间的看法已经改变了。你要不能符合他这样的看法，他当然心甘离开了。那从这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所有的苦众生如何转，乃至到最后你应该用什么心来处理，就是唯识啊，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就可以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前一个法，你当如果了解唯识的时候，这种它并不是我讲的，其实我讲叫做唯识，其实就是佛法一种另外开示，让你了解这个现前诸法的种种分类，从里面看到那种无常、苦、无我，不是吗？这样就可以了，这样还是很生动吧？是不是？我很早就想做这个，我想哪天来做一次实验看看。好，我们换了一部电影《缠绵悔测》，完了以后开始讲唯识，那最好是刚开始很快乐，后来很悲惨的那种。 那讲完的时候，这故事是为师，包括你们这些笨蛋也为师。开始，我不当然不会讲听众是笨蛋了哈、哦。我的意思就是说，明明是假影像，你看都还有人掉眼泪，这就是为师。是啊，这个就是一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法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光一个。我只讲说为师是什么，你开始讲为师的原则。但现前一个进出来，你无法对法住做抉择，如何法如是成显，如是相，如是名，如是分别，这是我们现在讲的吧？这你要就是纵观它，此生彼生，此灭彼灭，讲完啊怎么修？还是爱啊，这没办法，放不下来。那你当然可以衍生到很多东西，你够细巧还是可以，但问题你发觉你很难接引。所以因此我们不是之前讲说，道理虽懂，若不到人间来，无法取譬喻，有中有因无欲，所以因明论证是不具足。那这欲在哪里？譬喻就在一些世间法处。你的原则出来的，用一个法理的因去解释，但现实的力却没有，你这个法也讲不出来。所以变成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整个修学必须要慢慢远离现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很有意思的啊，当然这是杂话了哈。但我这个杂话，因为后面有一段苦日子要过，所以我先讲这个，因为后面那个很枯燥，听下去会打瞌睡，会生不起文法一二，除非你已经比较熟的人。好，我们在现在修行里面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我如果以我来看，当然这又是我的狂妄啊，你们就听听吧。现在我们的很多修行，有的人他必须有很多的防护，就是必须要跟外面隔离啊，他才能修。那这个在经典里面也可以找到道理啊，其诸缘物，玄机尽处，对对对对对，但没有叫你隔那么远呢。你知道为什么隔那么远？因为这里面我后来发觉有一个问题，你纯粹是一种幻想式的宗教生活。你无法跟现实的情境做结合，你没办法观察。你必须时时让自己在一个无干扰的环境里面起观想，进入你的宗教幻想里面，知道吧？问题在这里。所以你是很干净的人，但其实你是不务实的人，因为你所有的功夫拿不到现前来用。你可以处在一个没干扰的环境里面，你的功夫很高，但可以碰到小烦恼里面那一种不堪忍，那份躁动，那个不知道如何自己的那种现象竟然那么强烈，你就知道你是存在幻想的，完全跟现实脱节的。这种现象我现在发觉很多，所以他只好不断的继续远离。那他可以用这种环境里面，用这种想法才看清其他人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如果以一个人你可能就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你可能修得非常好，但你可能比那个卖菜的耐力还差。你要不要我这么讲？是啊，那个卖菜的那个阿伯为了赚那几十块挨一天，换做你呢，我又不卖菜，没关系啊，你等着文华在那边熬一天，那我不干。我没叫你卖菜啊。所以那个阿姜茶有时候要开市，大家等好久他就不出来，他就在那里洗澡，穿衣服，然后就跟居士聊，跟其他法师聊一大堆，冬天外在外面坐着他就不出来，他就很法师怎么可以这样，尤其是西方人，这不合做人道理。当然买讲我知道我是帮他解释这一段的，你妹妹怎么这样，那一出来啊，有的就会问说谁对谁错阿姜茶，看你的心。所以阿姜茶他并不是一味一直做，他对着大家一直做，他这样的是随时关照你的心，你现在就不堪了，好吧。所以我后来发觉这个阿姜茶要到我们这边，我们大家钱跑光了。我们远远看他很伟大，对不对？其实他这种风格啊很像禅师。 我那个什么怪招也有。哎，你们看开示开示多久？我们现在才4小时，对不对？那还是白天，中间还休息吃饭，对不对？他不是，他晚上一开示到10点、12点、1点、2点、3点、4点，到早上5点，那就讲到半夜。那问你有没有问题？有人一举手，有，大家都瞪他一个。他已经讲得没完没了，你还问？这个阿姜茶看到有人问问题，好高兴，又可以继续讲了。嗯，一讲讲到让你快受不了。你看，我看了，我就想想，我实在是太慈悲了。我才讲那么一点点，他可以讲整夜哦。我想说，哎呦，那个菩萨心肠啊，哎，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你看到的时候，我就讲说，我们很多的功夫啊，你可以。所以后来那个写作的，他呢还俗了。他这里他很老实，他也叙述他过程的挣扎，乃至他还俗之后再看出家的生活又不同的意见了。那为什么这样？他很好要禅修，走到哪里就要禅修。可是他禅修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境界。可是他碰到一些病苦了，后来他也病了。他后来在熬，但因为他化验说要守5下，5个结下，他一5结下完了以后，好像出笼一样，要赶快走。阿姜茶一直鼓励你慢一点，你慢一点。他就是忍不住，5年的禅修功夫，碰到病苦，碰到苦恼，舍。这中间有他的心境。所以我这里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怎么去看待我们整个修学的务实性呢、啊？否则的话，这个东西将来慢慢就空洞了。他那边也有，他也有那混持道场很多，也有住持哦，会有样子的啊，有的对阿姜茶信不信的，虽然都在他的门内的，也有很信的，也有那种自己烦恼而不信的，那到最后又还俗的造业的，也都有。你会看到一个很现实的，跟佛陀时代的也很像的，这跟大德怎么样，有时候也不必然关系的，你自己。可是这里面看到怎么样，看到我们这种修行的力道能不能拿出来。所以我就讲说，你可以在很宁静的地方，假如这位居士啊，当然现在称居士，可能给他一个很好的禅修环境，他就很会很欢喜。碰到一个住持很合理的照一般的社交礼节人的运作规矩，他会很欢喜。那这个欢喜他会维持，可能就是继续维持他的身相了。但是不能解决他的烦恼，我告诉你，免谈。我就让你一直修下去，你认为你能解决烦恼吗？没有。你只能扶，但你不能断。你这条路还是继续，你的本质苦恼并没有对峙掉。你没有实际上依你的法的抉择里面看到这个问题，然后积极在生活当中去除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很宁静的环境修学当中啊，慢慢形成的叫养尊处优。这就是我看到有的人很苦恼，我说你有没有上过班？他说有啊。你上班的时候，你的同事老板，你的生活里面比现在怎么样？更苦，更苦恼。那你那时候怎么办？人啊，为什么？薪水啊。那现在呢？我问他一现在他就知道意思了。现在没有薪水问题。现在只是偶尔不同意见而已，但他可以很苦恼。那你知道吧，继续下去你不能成为道人，因为你的耐力比当初你在家还差。你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把法拿出来，你变成是修行另外一种观念，另外一种完全是分隔的，所以你没有忍住掌握住修行的核心的方向，所以 你没在进步。好，没在进步你看不到，因为没有人干扰你，你继续维持一个很清净的东西，也修了一些功德，但你的烦恼并没有真正对峙。我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只要一个烦恼起来，说倒就倒。那有的没倒，那是因为身他是走顺境的，有人走逆境倒，有人走顺境就继续贪，本质并没有进步，就是这个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